敬拜。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读马可福音2:13-22，请。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主，你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求主你预备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地领受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请大家请坐。下面请萧传道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跟随耶稣的路上。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来宾，也在这边代表教会向你们表达欢迎之意。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也祝福在座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愿主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节期。我的妈妈，我2003年来到美国念书，然后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我妈妈也过来。我一来的时候就到这边聚会。那我妈妈2004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她跟我说：“哇，这个教会真好。”那也是一直我在出国前她祷告的。她说：“她那时候没有为我申请到什么学校，住什么地方祷告，她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教会。”那神预备了这个教会给我，那他因为觉得这个教会非常好，他说：“哎，这个教会这么好，那你多留几年吧。”那我听我妈妈的话，我就一直留到现在。要当一个妈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可以说她有许多不同的角色，她要为人的妻子，她还要生儿育女，她要为人的妈妈母亲，她还要做人的媳妇。然后同时她也是另外一位母亲手中的掌上明珠，所以在她身上有许多不同的角色，那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神也给她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我想到一个旧约里面的人物是以撒。那圣经里面讲到他有一句话讲到说，因为他的妈妈死了之后，一直到他娶了他的妻子利百加之后，讲到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么可以想到，当以撒的妈妈离开了以后，有一个空缺的地方，那种从小到大在母亲身旁被母亲来养育，跟母亲亲密的这样的关系，一直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得到弥补。父亲亚伯拉罕这么 有信心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仍然没有办法填补母亲遗下的空缺。那么让我们看到，那神也很恩待他，让他一直遇到他的妻子，能够这样的一个空缺能够被弥补。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男女有他的美意。弟兄们，我们要谢谢神给我们生命当中有让我们有妻子，有孩子的妈妈，可以这样子一起来一起生活。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在特别在孩子的养育上面。再一次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怀孕的母亲，也预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信主之后是走进了神的国度，那么我们自己称呼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走的是这一条跟随耶稣的道路。主应许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格外不同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些都是按着神的话语所领受到的教导。我们记得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这是他向天父的祷告，特别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他希望他的门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却不要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既然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容易非常容易的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今天马可福音2章13到22段这段经文，我们讲到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遇到许多的挑战，遇到许多的质疑。你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之间，我用两个圈圈来做一个表示，一个是宗教的圈子，另外一个是属于基督的圈子。我们在基督圈子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对这个社会，我们是属于教会，我们要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影响力。主耶稣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可是有时候却又让人觉得好像我们在搞一些宗教的小团体小圈圈，变成那个只能照在斗底下的光。那么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像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当时就是跟随在耶稣身旁的那群人一样，一点一点的从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来学习如何能够在世不属世，能够信基督而不信宗教，能够知道我们是在跟从主而不是在跟从人。我们一起学习思考跟随耶稣的道路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一起祷告，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来领受神的话。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你呼召的门徒。今天让我们来观察你在生活当中如何面对人群，面对宗教的人士，面对你自己的门徒。透过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到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教训。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更加认清这一条跟随之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开始要来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从13到17节，我们一节一节的看。这边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事工是教导、教训。他不只是在会堂当中传讲神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他是在生活当中、走在路上的时候都有教导的机会。正好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就是主日的讲台、主日学的教室里面是我们专心听到学到的时候。当然耶稣也在会堂当中讲到，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生活当中，他面对人群的时候格外的贴近人当下的需要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些机会教育。那么对于跟随在他身旁的这些门徒而言，正是他们听从、他们学习然后来体验耶稣教导的这些的机会。所以走在跟随耶稣道路上面的人，我们要时时留心耶稣的教训。 那么耶稣最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事工。从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已经很知道，耶稣一来就是要传讲神国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一章的后半段，我们也看到他在会堂教训人，那也因着他的怜悯医治病人，替人赶鬼，却因此遭了很多，让很多的人都慕名而来。那因为他影响了他传道的事工，所以他换地方，到其他的地方去传道，因为他正是为着传道而来。那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其实跟随在耶稣旁边的人，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看见他的能力，看到他不同的权柄而来跟随他。因为主耶稣的权柄能力真的就是超乎常人，跟一般人是不同的。假如我们要做一个分辨，为什么我们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用一个例子来比较一下，就好比我们出去外面点餐，我们看到菜单上面有的是开胃的小菜 appetizer， 假如华人的话，我们可能来点卤味啊，来点泡菜啦，这个是开胃菜。那么主食是可能后面的那碗牛肉面，西洋的话大概就是前面是生菜沙拉，后面是牛排。那主耶稣的话跟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个 main dish 或者那个 entry， 是他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神迹奇事让人知道他是不一样的人，他是神。而面对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专注在他的话语，留心听他的话。所以无论是怎么样的原因，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必须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主耶稣所对门徒的吩咐，他说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么在大使命当中，他也把这样教导人的责任传承给他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接着14节讲到的是耶稣呼召利未，这个利未也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那位马太。利未原本坐在的是税官上面，那么税官是当时常设在路边的一个亭子，一个摊位。面对耶稣的呼召，利未就像之前耶稣呼召彼得那群渔夫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一样，将手中的工作放下，他听从了呼召，跟随了耶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面对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最好的也是最蒙福的反应，就是像利未当时这样的反应。而当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主是那位呼召人的主，我们可以在这一路上看到主耶稣持续的呼召人，这一路上主也会将愿意回应他呼召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在经过税官的时候，这是在路上，不是。所以当耶稣要呼召的人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布道大会的时候耶稣才呼召人，路上有可能有主要呼召的人，等公车的时候有可能，坐在公车上也有可能，在 supermarket 等结账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神呼召人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些例子，是因为我知道在教会当中真的就是有弟兄姐妹，他们对传福音有热忱，他们就是在超商里面，就是在公车上面带领人信主，带人来到教会当中。我非常钦佩这些有热心传福音的人，甚至还有人坐在飞机的旅途上面也带人信主。我想唯有我们将耶稣的福音从我们的嘴巴传讲出来的时候，才能够有机会看到人悔改信福音，不是吗？主在他给我们的使命当中也同样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让更多人一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走在跟随耶稣的道路当中。若是我们不向别人传，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信？若是我们不向他传，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正是主所要呼召的人呢？只是当时耶稣呼召的这个马太、利未，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是一个税吏。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心里面也有这种问题？这种人，主会呼召他吗？这种人，神要用他吗？那我需要去跟他传福音吗？当时跟在耶稣的那身旁的那些人，或许也有人一看到，远远看到我们要经过税关喽，啊，又是那个家伙背叛，眼睛里面啊只有钱，占人便宜，崇洋媚外，中饱私囊，这些人这些想法，心里面的这些 OS 啊，就是当时的人对那个税吏，最典型的税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做的工作是替罗马政府来收税，那很多人很多税吏也就是因此额外讹诈了许多的钱，中饱私囊。但是耶稣怎么会向这个人来说话，还邀请他呼召他进入我们的行列呢？不但如此哦，像是马太这种人耶稣都呼召，而且竟然连这种人的朋友们甚至罪人耶稣还和他们同坐席同吃饭。十五节讲到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这顿饭局是马太做的东，不少人都来了，除了耶稣、门徒，还有税吏、罪人。那这边讲到的罪人，当然除了是道德水平低落的人，也包括那些不遵守律法，特别是在洁净的条例上面有问题的人，都被看作是罪人。那时候的人常常把罪吏啦、税吏啦、罪人呢，还有娼妓啦，一起提起，可见在他们的眼中，这样的人是多么的不受欢迎。这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愿与谁同坐席呢？在座的有谁呢？有税吏，有罪人，有耶稣，还有他的门徒，我们愿意和谁同坐席呢？可能我们回去刷一刷我们的手机，看看我们的朋友圈，我们平常 Facebook post 的照片，再看看我们 tag 的是哪些人，大概就可以分辨出来我们平常都跟哪些人在一起。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相亲相爱非常的热闹，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要忘记慕道友，不要忘记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邀请耶稣在我们坐席当中，我们来传讲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见证，也能够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家记不记得我参加过 Master Life 训练的人应该都有印象，你的老师应该都有给你5块钱的美元让你去请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吃饭，那目的呢就是希望你能够跟他分享福音啊。今年的 Master Life 也开始了，所以你们可以预备准备那个5块钱可以邀请谁。那么曾经上过 Master Life 训练的人，你还有在，你老师已经毕业了，你应该自己要掏腰包了时常为慕道的朋友祷告，邀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团契，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来，因为在跟随的路上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同坐席。当时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一群人，也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有意见了，他们带着质疑出现，对耶稣的门徒说道，指着耶稣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因为对这群人而言，耶稣身旁的竟是这些被他们看不起、讨厌、有罪的、不洁净的人，为什么 你们的主带着你们跟这群人一起吃喝。这是在跟随的道路上我们会遭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不要连我们自己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否则我们就是左边的这个宗教圈的人，跟法利赛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都是聪明人，这种话我们不会讲，但是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相片、朋友圈却把我们给出卖了。会不会那个其实是更真实的我们？那我们到底是在生活在哪样的圈子当中？我们英文部的英语部的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在教会附近有一个叫 Path 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算像是一个中途之家，他们为许多还找不着工作的有需要的人提供住宿的地方、饮食。那英语部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周一会带着吉他到那边与他们一同唱诗、敬拜、祷告，与他们分享神的福音。我想在他们眼中，那群人跟在 LA downtown 大楼里面穿西装打领带的人都是一样的，在他们的眼中，那群人跟在学校读书的高级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的，在他们眼中跟我们即将要去的 YSMP 印第安保留区生活在那些罪恶的环境当中的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眼光跟耶稣的眼光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有罪人，都是需要得到拯救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愿意过去那边陪他们一同吃喝，陪他们一同团契。在跟随的道路上，渐渐的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要找的是怎样的人，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说到，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耶稣说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边康健的人就是讲健康、强壮、身强体壮、有能力的人，这群人不需要医生。耶稣来是招，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从这段的经文，从耶稣一开始呼召税吏马太，一直到他和税吏罪人同坐席，一直到最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他来是招罪人的，这是他来的目的，那个是他所要呼召的人。这边所说到的义人、罪人是那种自己认为是义人的，自己认为的义人，那种义人，或者说自己承认有罪的那种那样的罪人，就好像是我们还是用生病看医生来想就好了，就假如有人看到你打个喷嚏流个鼻水，就你赶快去看医生，去找医生拿药，那你觉得这个小事，就一般的伤风感冒用不着医生，那你不会去找医生。当你自己身体出了毛病，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这是看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会去找医生，你相信医生那边提供的药方打的针能够帮助你病情得到康复，得到好转。假如你都不愿意相信医生能够得到帮助，你也不用去 看医生。所以一个人假如他真的不认为我是一个罪人，那么他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要招那种人，耶稣的救恩不是为那种自以为义的人所成就的，耶稣的命也不是为那些人而舍的。那问题就来了，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你自己一点犯罪、一点罪都没有，不曾犯过任何的罪呢？一个人若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他唯一的机会，他有一个机会，就是借着耶稣信主悔改，如此 就可以被称为义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主呼召要来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主说他来是来招罪人的，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就是那个罪人，我们生活在被罪所影响、被罪所破坏的环境当中。因着耶稣他不断的呼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过程，可能是你在出国念书的时候，可能你是在校园被人家接触传福音，或者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像当时的马太一样，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于是便愿意接受而且相信他的救恩。那么这样的信，因着这样的信，我们今天才可以站在义人这样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可能我们信主年日已经久了，我们已经忘记在遇见耶稣之前，我们原本是生活在怎么样的光景里头。假如当时我们自己是觉得，哎，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我觉得这个信仰还不错，我听过翻翻圣经，看到里面的教导，哎，也还不错，哎，看见一群信主的人，他们人蛮好的，跟我差不多，很不错，那我就加入他们吧。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是前面这群人讲的是那个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的那个人。只要你是认为你是不错的，是有本事的，是有能力的，那你就错了，你不是耶稣要呼召的人。你必须是要能够认错，而且认的是五体投地，知道自己是错的，是一塌糊涂，这样的信主才能够信得踏实，因为这才真正符合耶稣所要招人的条件。走在信主的道路上，你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过？这个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诗篇四十篇二节里面讲到，有一种人，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讲到原本是处在祸坑、淤泥当中的人，是被神给拉拔出来。我们要拉到神的手，否则我们只会向下沉沦，一直到无比的黑暗深渊当中。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七节还讲到，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让我们看到原本的地位是那个在灰尘当中、是在粪堆里面的人，但是今天的地位是一个跟王子同坐的人。保罗曾经用罪魁来形容他自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罪人，是神愿意出手拯救我们，是出于神的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怜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因为神先将他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我们才有今天的地位。今天我们是因着信了主，进了神的国，也就是右边的这个圈圈里面。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用神的心意、神的眼光去看待别人，而不再是用世界的眼光、人的眼光，或是像当时法利赛人宗教的眼光，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义人，只有他们才是圣洁的人，那些罪人必须被驱隔，另眼相待，你们不要过来找我们，我们也不会过去犯你们。当时会有现在的那样的现象，其实现在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从心里面会给人家贴标签，这样的标签就是给人一种分门 别类的感觉，不自觉的就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我们贴很会贴，有收入，按照人的收入给人贴标签，按照人的职业给人贴标签，按照人的学历给人贴标签，甚至按照人开的车子给人贴标签。我们应该对一个名词很熟悉，特别是做校园事工的时候，会常听到他们用80后、90后、00后来形容现在的学生。他们当然环境很好，所以也听过他们开怎么样的车，那些车的名字我都还不会念，有时候把 Mazzarella 之类的，反正 Maserati 对，就是会搞错，看到了还不认得。对，那我们今年在 Pepperdine 校园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学生事工，那学校的老师有一个老师有这样的机会，在三月份的时候请教会的弟兄过去分享。那我们一开始跟几个弟兄过去认识那个老师，老师这样开口一开口形容的这些学生就是官二代、富二代，又来了，又是一个这个标签又出来了。那么在四月的时候又有一次的机会邀请我们教会可以过去分享。那么当时四月其实学校的功课跟这个教会的侍奉是蛮忙的，但是面对这次的邀请，其实后来我想到，如果当时在就像今天的经文讲的，当时耶稣都愿意去和他们那群罪人税吏一同作席，那么今天耶稣愿不愿意在那个课室里头，在那个校园里头与人认为的80后90后啦，然后官二代富二代啦，那种人，耶稣愿不愿意过去跟他们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头？那因着我相信耶稣一定愿意过去，所以我也过去那边分享。今年的下半年度我们还有几次的机会，若是当中神有给你有感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到那个校园当中，一起来与他们分享神在我们当中的爱，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跟耶稣同坐他们拉风的跑车。因为主耶稣对那些圈外的羊他有这样的心，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当我们更体贴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来他就是要寻找拯救那样失丧的人，他的心意是愿意人人悔改，而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些原本被我们心中所贴标签的那些人，一定也有神要拣选、神要呼召的人。因为每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赦罪恩典的。赦罪只有靠神才能够成就，而得着赦罪的恩典，它是不分任何的情况，不分任何地位、种族。主耶稣招的是罪人，当我们明白之后，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不会传错耶稣的福音，也不会信错耶稣的福音。今天的后半段经文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被质疑的一个过程。十八节讲到，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们的门徒，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有人来问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因为进食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已经被视为一种应当谨守、严格遵行的这种仪文，甚至法利赛人还规定一个礼拜要有两次进食的时间，为的是显明自己是一个敬虔、是一个圣洁的人，风行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群人来，这一次是对着门，之前这群人是有人是对着门徒来质疑耶稣怎么在跟税吏罪人同坐呢？现在他们是跑到耶稣面前问 他的门徒怎么不进食？总是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耶稣曾一次说到，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到底吃还是不吃，有这么重要吗？那么当我们被总是有这群人出现，当我们被这群人来时常提出 question 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清更加明白耶稣旨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总是会埋怨老师要出题目考我们，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上课所讲的内容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学习到接受到了。虽然我们不喜欢考试，但是目的是希望，目的是好的，是让我们能够真的学到功课。同样，当有人对我们的信仰提出质疑的时候，对我们所作所为提出质疑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如何用一个温柔的心，用智慧的话语来回答他们。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说话了，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看清神旨意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这边耶稣用一个新郎有一个婚宴的比喻来回应问他话的人。只要在婚礼当中，那么应该是吃喝快乐的时间。耶稣自己就是婚宴当中的那位主角新郎，所以这个比喻凸显的是耶稣同在的一个重要性。当婚宴的时候，新郎的同在比进不进食更重要。原来主这样表达是他重视他跟门徒之间同在的关系。那么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更加看重更加珍惜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时常有主的同在。耶稣先在这边让人知道门徒现在可以不用进食，但是耶稣没有废除这个进食，因为接着他说到，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所以这里说的新郎要离开他们，圣经原本的意思是带有被动的这个语态，意思是说新郎是被带离开的。那么从新译本，圣经的新译本里面，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新郎从他们中间被带走，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进食。所以这边要表达的是耶稣将会被人钉上十字架， 要离开门徒，那在那个时候门徒可以进食的。进食其实从外面的行为来看就是不吃饭，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从内心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了，必须是畏罪伤痛刻苦己心的。就是当我们想到耶稣为什么，门徒想到耶稣为什么要走向十字架，原来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舍命的时候，那么我们因此会忧伤会难过。那么这样的进食是出自于内心的，而不是被人勉强规定的行为。一个人的内心比起任何宗教行为上面的操作表现更加的被神所看重，因为耶和华是看人的心，人的内心。当时面对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想用宗教的观念，一种额外一种外加的约束力去束缚耶稣还有他门徒之间的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他期望他们做到这样的行为表达对神的敬虔还有对神的忠诚，耶稣这边却用新郎的婚宴来强调他对关系的看重。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宗教是看行为，而耶稣基督更看重的是关系。在这边耶稣先后用了两个例子来强调，那种只注重外表宗教行为但是没有配合内心改变，那是行不通的。 第一个是二十一节这边讲到，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那么因为新的布没有浸过水，一旦浸了水会缩小，会让那个原本旧的破的衣服一起被扯坏，不但没有办法补，还让旧的坏的更大。从穿衣服的穿戴衣服的观念来看，我们所要披戴的是耶稣，是那个全新的新衣服，我们要将那样的新衣给穿上。而下一节二十二节讲到的是另外一个例子，讲到的是新酒装到旧皮带里面会发生的事情。耶稣说到，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因为旧的皮带没有办法再有弹性，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新的酒在放置的过程所产生的气，会让旧皮带爆裂开来。新的酒必须得用新的能够承受弹性的这样的袋子，这样子酒跟袋子才能够两全。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必须用新的容器去承受耶稣所要灌注到我们新生命里头的那些的元素。可能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旧有的皮带，我们的行囊，我们的包袱，都必须丢弃，不要让那些成为我们在跟随耶稣上面的一些羁绊。我们要想办法撇弃那些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耶稣的新命令、新教导的那些旧有的东西。耶稣带着福音而来的许多新命令，是和传统的宗教礼数观念没有办法相吻合的。对于我们而言，有没有什么是那种旧有的观念会影响我们面对主的命令、神的话语的呢？传统的观念告诉我们，好人有好报，行善可以积功德，所以我要用我的好行为去获得更多神给我的奖赏，神给我的祝福。但是我们却忘记，原本的我们是何等的乏善可陈。若不是神先用耶稣白白的救恩拯救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更不用说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我们现在手中所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的服事，我们所奉献出来的金钱，甚至是平常对弟兄姐妹的关心、爱护、探访等等，我们在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若不是基督按着他自己的应许先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头，若不是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根本是做不到的。这就在提醒我们的同在，也是因着主的同在，并且靠着主的同在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其实仍然是在宗教圈里面在做事情，我们所做的跟那些慈济功德会、跟那些法轮功的成员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仍然是靠着人的力量去做。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跑去问主耶稣说，为什么只有我在做，为什么他们都不在做。那是因为我们仍然是靠着老的观念在做事情。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那边开始有讲到，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心，是一个新的灵，他将原本的那个石心、石头做的心换为肉心。现在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是有神的灵，是神的灵让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教导，顺从神的律例典章，愿意去敬拜他，愿意去侍奉他，这都是神的灵所成就的。主耶稣所要造的是新的全新的人。以弗所书说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道，就要脱去 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那么我们要继续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罗马书六章六节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十一节也讲到，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个老的我，一个旧的我，那个是必须得死的，也已经死了的，因为被我们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看自己是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英文里面直接就是讲 the new creation, the new creature, 是说我们是神全新的创造物，是只有从神的手中才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完成。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还讲到，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能够做的，我们手里面各样的侍奉，都是神原本预备好叫我们去做的。他创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全新的创造，是有他的目的，都是他预备好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还一直以为是靠着我们原本那样的才干去侍奉主吗？那完全错了。我们必须靠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学习将那些旧的思想、旧的观念、行为完全的脱去。因为从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导、教训来看，新旧难合。旧的若是不去，新的真的是来不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讲到，我们应当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从这里学习用主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话语来做全面的更新。什么叫做全新的？就是不是你原本想象的那样，每早晨起来都是新的。我们的内心可以因着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而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全面的更新，是从里面全然的更新，是从圣灵而生的那样子更新，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子一个新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我们已经是主所拯救的人，我们要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有主的同在，有他与我们同行。透过今天信息的整理，我们明白两个重点：主是来招罪人的，而我曾经就是那个罪人。第二个重点是，主要造的是全新的人，而我们就是他全新的创造。因着主耶稣的呼召持续不断，他还要拯救，还要呼召，我们也来学习为主去寻找拯救更多的世上的人。在座所有的人，若是你未曾听信福音，但是今天在神的面前，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愿意相信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救恩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而且愿意宣告耶稣为你一生的主宰，也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创造。我们要将开始将很多的观念，那种属世的、属宗教的、属撒旦魔鬼的摒除在外，用一个全新的脑袋、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心灵来接受、来容纳耶稣所赐全新的教导。若是你已经觉知过，你已经信主的，那么你要借着这几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很快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出来敬拜那位拯救你的神，研读神的话语，因为只有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旨意是如何，能够享受他所赐的生命，与弟兄姐妹一起过团契生活，享受主的爱。当我们学习从这事件上事情开始做起，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一直在那样新旧难合之间一直挣扎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亲自的拯救，让我们能够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能够奔向你所在我们前面预备每一天又新又真实的活泼的道路。我们愿意一生的来跟从你，也一生的享受在你的爱、你的同在当中，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时能够知道主你的心意，还要去为主来寻找更多世上的人。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